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三十五章，在三十四章、三十五章、三十六章，是关于以色列各个支派将要分得迦南的土地。迦南地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并非是因为他们的优秀。旷野的路程足以显明以色列人并非优秀，他们是蒙神的恩典成为上帝的百姓，他们是因着神对先祖所立的约，他们所蒙受了上帝一切的保守，蒙受上帝对他们的赏赐。迦南地所拥有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着上帝不变的信实和他的约。他们遵守律法不是为了换得迦南地，他们遵守律法是为了成为上帝圣洁的百姓，回应上帝对他们所实行的救赎的工作。迦南地对以色列人来说，不过是预表将来更美的家乡，预表将来最终的安息。当以色列人分得迦南地，他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守住上帝所分得给他们的产业。守住产业的方法是遵行上帝的话语。这些产业他们需要经营保护。最直接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持守神的话语。在旧约救赎历史中，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当以色列人顺服神话语的时候，他们的产业得到保守，并且他们所在的之地也充满了神对他们的赐福。当他们违背神话语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产业，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一切，都会受到周边的那些异族或者异国对他们的扰乱、侵害，甚至是掳掠。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上帝也给了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家庭、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上帝所交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也需要守住。守住产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会想到，在创世纪亚当和夏娃，上帝将伊甸园、将这个世界交在他们手里，他们需要修理和看守。他们顺服神话语之时，这一切皆在他们的手中；违背上帝话语之时，上帝所交付给他们的，他们并没有修理看守，反而夺走上帝的主权，按自己的想法任意而行，最终的结局是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当以色列人违背神话语的时候，他们被赶出迦南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产业，一切全部都失去了。中国有一句谚语，富不过三代，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败业。意思是说，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们的婚姻需要守住，养育孩子需要守住，我们的工作需要守住。最根本的方法，不单是我们的殷勤、勤劳、有目标，这些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才是守住我们产业的根本所在。以色列人守住神话语的时候，他们敬畏神， 祭司履行责任，以色列人顺服神的话语，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违背神话语的时候，这一切会失去，而且凋零，他们所拥有的，上帝一样一样给他们夺走。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守住产业的过程，每一天要殷勤地持守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婚姻，我们对孩子的养育，我们的工作，如果不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只能在这些产业当中所看到的是破烂不堪的景象，所看到的是混乱，所看到的是我们这一切的产业被世俗，被这个世界所掳掠，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它是失败的。35章是特别要讲到对利未人所分的产业。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与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交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1000肘，另外东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量2000肘，到郊边城在当中，要交给他们做城邑的郊野。我们要知道，利未人他们并没有拥有单独的分地，他们是分散在各个支派城邑中，周围呢有48座城。七节说，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这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利未人没有固定的像其他支派一样拥有一片的土地，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是分散在以色列人群体中，分散在以色列人各个支派中。我们要问神，为什么没有让利未人聚集在一起？如果利未人聚在一起，他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岂不更有效率？这样岂不更加集中的去工作呢？但是没有，他们是分散在其他的支派所居住的城邑和给他们的郊野之地。为什么？利未人是祭司之派，是代替那些应当被杀的长子们献给神的人，更直接来讲，他们是奉献给神的人，他们是拥有使命的人，他们是直接参与会幕服侍的这个支派。那么现在在分地的时候呢，把他们分散在全以色列各地的48座城中，这样的居住意味着什么？神要使自己的百姓生活在利未人影响的范围以内，并且接受利未人对他们属灵生活的训练。利未人不单要献祭，还要检查以色列人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不洁的话，需要按照洁净的条例来训练以色列人。这是利未人他们被分散的目的。不要认为聚在一起就一定拥有效率啊，并非如此。他们是要分散在不同的支派中，分散在不同的土地， 在那片土地当中做属神的事，影响以色列民。那么利未人有没有在各个支派当中做到神吩咐给他们的工作以及使命呢？我们透过历史发现，他们也有失败的时候，而且失败很大。在士师记二章十节，那世代的人也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们要知道，现在他们还没有拥有土地，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之后，他们才按照这里所安排的分得土地。那么在士师记，我们看到那时代的人归到自己列祖，后来的世代已经不知道耶和华了，也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遗忘神。他们为什么会遗忘呢？肯定是父母有责任的。那时代的人归了列祖，后来的时代已经不知道耶和华了，可能一代人或者两代人很快就把耶和华给忘了。父母是有责任的，但是更大的责任是利未人。利未人是做什么呢？分散在48座城，他们是承担对以色列人整个信仰生活训练监督的责任。这个是最明确的圣经的教导，但是他们失败了。在黑暗的士师代的时期，祭司、利未人他们在哪里呢？找不到他们的身影。特别在士师记最后的部分可以看到，利未人做偶像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还有一个利未人他的妾被强暴的事件，引起了以色列同族相残的战争。利未人失职了，没有影响以色列人其他的支派。最终的问题是以色列人和利未人他们共同在神的话语中的失败。真的是分得产业是神的恩典，守住产业他们没有守住，在神的话语上是彻底的失败。从第九节一直到最后的34节是讲到关于逃城的制度。神为什么要设立逃城？逃城神是为了维持自然的秩序。在当时不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有政府的机制有来进行民事的判断，对于杀人者误杀的或者是无意杀人的能够做出一个判决，经过司法经过法院进行一系列的判决当时不是。那么神为了维持以色列人的这种自然的秩序，就设立了报血仇的法则，故意杀人的要把他治死为什么？因为在之前神已经立下一个原则，创世纪9章6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人为什么不能去流人的血，就是不能去杀人。故意杀人者必定要判于死刑，流人血的就是杀人的，他的血他的生命也要被人所流，这是公义。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尊贵的，人没有权利夺取别人的生命，故意夺取别人的生命是对上帝赐予人生命的挑衅，所以神要追讨他的罪，这是一个不变的法则。从挪亚那个时代一直到摩西这个时代，一直遵守这样的一个法则。 那么在以色列人这个时间呢，上帝又特别定下一个报血仇的一个例外的规定，就是逃城的制度。逃城的制度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在一切律法的法则之上，神的恩典高过律法，超越了律法。但是神的恩典并没有废掉律法，是高过律法。我们今天对人呢，对人可以采用律法的原则，还能够有另一个原则，超越律法啊，超越律法。这个怎么理解？别人聘用你，一天给你300元，你为他工作8个小时的工作量，你完成给你300元，那么你还可以加倍的对待他，你可以工作9个小时，那这个就超越了这个公平的原则。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我做的事情已经是合理了，仁至义尽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高过我们所认为的合情合理，高过我们所认为的我已经做得足够合理了。这个就是恩典的原则。我们对别人并非是说他对我了啊，给我100个好处，我也给他100个好处，这个也是一个律法的原则。你要给他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爱他，爱他超过这100个好处，这个是恩典。恩典的原则胜过了这种律法对等的原则。律法的原则是你杀了人，你就要背负死刑，但是神却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是误杀的，神还给了恩典。这个恩典最终是由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耶稣基督就是逃城。那么逃城的制度呢，不是为故意杀人所设立的，乃是为误杀人所设立的。16节到21节是讲到故意杀人，从22节一直到29节是讲到无意杀人，30节到34节讲什么？故意杀人的，你不能马上把他杀死，因为30节说，无论谁故意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意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这是看到神要求人对生命的尊重。哪怕一个人故意杀人了，也需要合理的证据，免得盲目的去报仇，仇恨增加，杀戮就没有停止。这是神对生命的尊重，神的公义和公平的体现。逃城的制度是为误杀人者所设立的，让误杀人者拥有避难所。判断杀人的标准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因着仇恨、有意、故意、谋财杀人的，这个叫故意杀人。没有仇恨的，无意间不小心啊，或者砍柴斧头砸到别人头上，或者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绊倒，或者在山游行的时候，在山的某个角落不小心把别人绊倒或者碰到山谷里面死亡，这些属于无意的这个杀人，这两个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喝了酒驾车把别人撞死啊，这个呢不能说是故意，但这个不能说是无意，明知道不能够醉驾你还要去驾车，这个其实和故意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你是正常驾驶啊，忽然来了一个鬼探头， 把人撞死，那这个就属于无意杀人。总之，故意和无意在这段经文当中是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这就证明上帝理解人的软弱，上帝满有慈爱的关怀。那么上帝设立逃城是要告诉我们，再敬虔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而逃城是设立在约旦河东西两岸，迦南地有以色列人，约旦河的另一边也有以色列人，还有两个半支派，包括还有一些的外邦人，所以河两岸啊，一边三座城设立为逃城。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到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是已经蒙受上帝救赎而且拥有产业的人，他们可能会犯错，逃城不是为那些死在旷野不信的人而设立的，而是为那已经进入应许之地的人而设立的。这些拥有产业得胜的以色列人，他们可能会在无意中犯罪。所谓的无意，就是说并不想犯罪，也不是有心去杀人，可能是在无意中夺取了人的生命，犯了罪，神就给他们一个逃命的地方。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谁是误杀人的人？就是不愿犯罪而误犯的人。我们就是那个不愿犯罪而误犯的人啊！我们是谁呀？确切来讲，应该是重生的人。只有重生的人才是不愿犯罪而误犯的人。一个未重生的人是愿意犯罪，故意犯罪，而且在最终之乐里面不能够自拔，心中没有罪的责备，没有忧愁，没有懊悔，没有被神责备的痛苦，这个是故意犯罪的。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讲到基督徒的挣扎，我想愿意的善我倒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里面有两个律在征战啊，结果常常失败。那里就是讲到不愿犯罪而误犯的人。一个真正的重生的人不是故意犯罪啊，而是不愿意犯罪，不想犯罪，不想让自己和神的关系因罪而产生破裂，但是还是因为软弱犯了罪，还是因为软弱犯了罪，而这样的罪是可以得到赦免，得到饶恕，得到洁净的。在前面利未记有赎愆祭，赎愆祭就是要解决我们日常生活所犯无知的罪。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逃城的建立呢，可以说是上帝把罪恶和错误分开，最圣洁的人也可能会犯错，人可能有一个完全的心，却未必拥有一个完全的头脑，因为人会犯错误的。再圣洁再完全的人也会进入一种不愿犯罪而误犯的挣扎和痛苦当中。保罗亲自解释了这种内在的重生之人的内心挣扎的过程。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也说，主知道搭救敬虔人脱离试探，敬虔的人也会落在错误当中。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也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大家想一想，一定要确定自己在神的救恩当中。清教徒时期有大量的讲道和文献， 让基督徒分辨自己是否已经重生。一个重生的人，其中的标记之一就是不愿意犯罪，而勿犯罪，内心有渴慕良善的律。结果呢，却进入了犯罪的生活，在这种挣扎当中，痛苦如同针刺皮肤，如同内心被大锤击打。这样的痛苦在一个人的里面反复的出现，并且也不断的向神悔改，这是重生之人的标记之一。分辨自己已经重生，分辨自己是故意犯罪还是有意犯罪，分辨自己是喜爱犯罪还是不喜欢犯罪，要分辨自己是很愿意很喜爱沉浸在罪中，还是因为我的里面不想去犯罪，我总想向上帝的生活那里奔跑，但是我软弱又落在了败坏当中。要分辨，不分辨的人其实对自己的得救的确据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上帝有恩典有怜悯，对一切不愿意犯罪不是故意犯罪的人留下了恩典，留下了机会，让他可以有依靠。诗篇62:7-8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是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说，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久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今天对于杀人的条例，有政府来执行一系列的审判和判决，对我们来说，从这方面我们不需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逃城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不愿犯罪的而误犯的人，上帝向罪人彰显了怜悯，彰显了一切的饶恕，就是设立的逃城。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进入逃城的可以获得新生，获得赦免，获得洁净。今天我们犯罪最终要到神那里，到神所设立的中保那里，我们遇到所有的问题都要逃到耶稣基督那里得到解决。耶稣基督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不单是犯罪，我们的愁苦，我们婚姻的不幸，也都需要回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丰富的话语里面。如果不回到这里面，我们是没有方法来逃避我们所有的问题。逃城不是要逃避，而是要解决。当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把明白的福音的原则在婚姻当中反复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婚姻当中的挣扎就可以被解决，婚姻可以得到更新的。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在各样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是逃到世俗里面，还是躲到象牙塔里面，还是逃进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然后在福音当中把所有的原则在信仰生活当中去应用。如果不去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应用信仰的原则，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起色。神对我们有顾念和怜悯， 就是设立了头城，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城。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见你凭着你的信实恩惠对以色列人进行分配了迦南地的产业，让我们也看见你对一切不愿犯罪而误犯的人留下了活命的机会，设立了逃城，让我们看到你顾念人的软弱，你顾虚人的无知和愚昧，让我们也晓得你对罪人所彰显更大的是恩惠，更大的是怜悯，更多的是饶恕。主啊，求你用话语丰富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你的恩惠当中更加的爱你，更加遵行你话语的原则，更愿意在你的丰富当中成长。愿主加我们力量，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